网上退休指引第二周，我们的故事，深入的自我探索。上星期我们回顾了自己人生故事的上片集，我们的特别回忆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整个人生旅程都有上主的临在。这个星期的默想会帮助我们更深入地去认识自己的故事，更深入认识自己。其中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是对重要的问题进行探索。这个星期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将会对很多问题进行探索，而且会运用这个星期提供的指引进行默想。这些问题容易记忆，而且对准备这个星期的默想很重要。圣经提醒我们，在母腹中你塑造了我，各种各样的事情和经验塑造了今天的我。这个星期让我们聆听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些答案将揭示上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是有几咁深入。我在上个星期领受了什么的恩典、洞见、特别或者是痛苦的回忆呢？我喜欢上一个星期的默想吗？这些默想有没有帮助我孕育出新的渴望呢？上星期我回顾了上片集以后，我被吸引到什么的场景呢？在我的生命故事里面，我哪一方面感受到上主全然认识我呢？这些部分的我或者我的故事，令我未能感受到上主临在于我的这一部分，因为我想象不到上主真的乐意接受我这一部分。在我的故事里面，哪一度是十字路口呢？我的经历或者故事可能有同今天不同的结果。上主是怎样存在在我的经历或者故事，并且影响他的结果呢？我接受今天的我吗？假如不接受，我可不可以将我不接受的部分献给上主呢？如果接受，我又能不能够以感恩的心将自己全然献给上主呢？我在哪一部分感受到上主渴望去爱我、改变我，并透过我帮助其他人呢？在这个星期每一个默想的背景里面，让我感谢上主，感谢祂对我的爱和在我的生命故事里面存在，让我们体验继续成长和发展的感受。在母腹中编织我们的那一位，这个星期仍然在塑造着我们。进入本周的实际帮助，这里是一些具体的帮助，去准备我们进入这个星期的退休，好使我们从中有最大的收获。留意这个星期问题的重心，这样会有帮到你去紧紧地记住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会令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影像、回忆、十字路口或者是特别痛苦的回忆。我们可以说，我曾经完成了这个回顾了。这个星期我们要重拾这些浮现出来的特别记忆，并且对这些记忆一再探索，好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上星期的默想有没有引发出什么渴望呢？我们经常会见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要我们留心去注意令我们产生兴趣的新事物里面最细微的部分，甚至是我们的好奇心。例如，我可能察觉自己想花多一些时间来反省上一段上一个星期没有时间去反思的人生片段，又或者我会想起某一些特别的人物，他们在我的生命里面留下了美好的痕迹，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他们联络。在这个星期，我有一个渴望，希望写一封信给他们。停留在取得成果的地方， 以立着这个指引是非常有智慧的。假如我在默想中经验到成果，亦即是上主的慰藉、奇妙的洞见和上主的亲近，甚至是新的觉醒，我可以相信这个礼物是上主给我的讯息。我亲爱的朋友，在这里深入地观察，因为我想给更多的你。另一种看法是想象你接收一份礼物，是用礼物纸包住的，上面有一只很大的蝴蝶，我知道这个是一份礼物，亦都知道是谁送给我的。而且在未打开礼物之前，已经想向他道谢。依立着引导我们去探索这份礼物和它真正的意义。寻找黄金，这个图像对整个退休有很大的帮助。试想象一道经常被水流冲击的小溪，就好像我们忙碌生活的写照。想象一下，我正拿起一个盘，一个细密的筛或者一个网放入去水里面，会有些什么事发生呢？我的盘会载满很多东西，当我摇一摇这个盘的时候，有一些碎片会由筛度流出来，我可以看见水里面有一些较大的石块，我发现在我的盘里面有一块黄金，这个是一个讯息。假如我只是坐在小溪的岸边望住溪水，我是不会得到这一块贵宝的，我是需要将这块宝物拿出来，就好像将我一些经验整理和深入思考。记住，假如我发现了一些金沙，我应该拿去称一称它，这是很重要的，就好像我们应该将恩典记录下来，并且在分享页和其他人分享。太空总署是怎样处理一幅太空图像的呢？另一个影像就是好像太空总署得到一幅太空图像，刚刚接收到的图像是一片模糊的，是一连串图像其中的一幅。太空总署要整理这一幅图像，将那些因为远程传播而令图像扭曲的部分拎走，跟住用数码技术令图像更加清晰，基本上是填入遗失的部分，令图像更加清楚。最后他们将各幅图像合拼起上来，一幅场面壮观的火星图像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个仍然是关乎我们的背景意识的。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退休是一项挑战，要求我们持续地进入我们过去的时空。我们繁忙的生活中有很多碎片、杂音和扭曲，如果我们能够净化这些背景，让这个星期的问题在整个星期的背景中浮现，我们会发现重大的分别。将答案写低，或者在脑海中大声地讲出来，这样会帮助我们保留这一份恩典。在这个星期完结的时候，我们期望将整个人生带到上主面前，尤其是那些我们认为最不讨好、最不被接受的部分。这个是关乎一份感谢的心，我不需要以一个完全整合的人心存感恩的。享受这个旅程，我们只是刚刚起步，开始让上主在我们里面工作。上主的工作是无限的，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就让我们信任上主的工作，并且享受祂赋予 我们的恩典。给这趟旅程，我们在灵修期间的祈祷将帮助我们集中注意上主的爱，他将深厚的感情专注在我们身上。两点关于爱的本质可以帮助我们在这几个礼拜里面的祈祷，就是用创意为创造祈祷。爱促使你揭示自己，假如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会想知道这个人的事情，我们可能会送一张情人卡给他， 又或者送一盒糖，甚至会打电话给他，跟他约会。整个过程是一个具创造性、持续性的自我揭示，让被爱的人有机会去决定是不是接受这一份爱。情人总是盼望他的爱能够被所爱的人感受和接受。表达爱的文字和行动必须是被爱的人所能够明白的。情人必须尊重他所爱的人，并以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爱。假如我爱上一位失明的人，我就不会用手语跟他沟通。又或者如果爱上一位讲德文的人，我就会用德文跟他沟通。情人会适应他所爱的人和对方的性格。在未来的几个礼拜的祈祷，我们将见到上主怎样透过行动揭示他的爱。我们会思考上主是怎样以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去爱我们。上主以温柔而坚定的爱吸引我们，追求我们。我们是在上主向我们揭示爱的过程中祈祷。首先，我们会想到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创造，而且是持续地被创造。上主创造我们以后，没有将我们好当作一些空置了的牛奶樽或者一些残旧的汽车放在一旁。上主视我们为爱人，细心照顾我们，为守护我们的灵魂而在我们身上和周围落功夫。上主唯一想要的是我们能够以有限的经验去感受祂无限的爱，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接受这一份爱。我们的受造告诉我们知道在上主眼里面我们是几咁重要。跟着这几个星期的祈祷会帮助我们去看见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上主曾经讲过，环顾四周看看我说谁是，并且我说你就是。我们在上主的临在之中存活，这位上主不会隐藏他的爱情，而我们是他最杰出的创作。祷文，你可以照着祷告又或者以他们作为参考，然后向上主献上你的祷词。亲爱的主，上星期的祈祷带来有力和意想不到的回忆。当我想着母亲抱着孩子这幅相片祈祷的时候，我想到你对我的爱，想到你是如何亲近地抱住我，保护我免受伤害。有些时候我会因这幅画像而感到内心挣扎，因为我爱自由和独立，我不想依赖其他人。现在我以本周的相片祈祷，我想到你是我唯一一个独特的个体，对我特别看顾。看住那个 小女孩将她的耳朵贴在她妈妈肚子上面去听她妈妈胎中的婴儿，我深深地感受到你对我的爱和关怀。你的爱和关怀在我出生以前已经存在。诗篇里面的字句感动了我，你造成了我的五脏六腑，你在我母胎中缔结了我。你对我的爱怎可能是那么浩大的呢？由从前到现在。我回到上个星期的相片集，在里面我确实强烈地感受到你存在在我的生命里面。这些都是我最困难和痛苦的时刻。那不是很有意思吗？为什么在喜乐和胜利的时候我没有转向你呢？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这里欺骗自己，以为我的生命已经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是不是我以为自己已经不需要依赖你或者任何人呢？当生活一切顺利，我脑海里面的影像是要在你面前表现得完美无瑕，但其实我是不完美的，所以我没有立刻投向你。我以为可以靠自己去改变所有的缺点，然后才去到你的跟前跟你说话。当我再看相片集， 我发现在我痛苦和烦恼的时候，我飞奔向你寻求帮助。但是当痛苦减少以后，我又不会跑到你的跟前，你一直在那里忍耐地等待着。但是我还是认为自己要成为一个较好的人，才可以将生命转向你。如果我能够处理好这件事，又或者如果我可以令到自己这部分变得好一些，这些正是我要带到上主的跟前。亲爱的主，我突然意识到我生命中所有的错误，所有我希望做得更好的事情，才正正是我需要转向你的时候。请紧握我的手，进入我的内心深处，那个令到我感到害怕的地方。当我看着自己所有的缺点，请与我同在。当我惧怕自己的愤怒、忧伤和为自己生命的苦楚而哀伤的时候，请留在我身边。我一直希望逃避的部分，正正是我需要你的地方，我需要你的爱陪伴着我。主，我感谢你今天与我同在，感谢你在这个星期常常和我在一起，为着你对我的爱和关怀，我感谢你，请让我知道怎样报答你的爱。